位弟兄姊妹好，都有一段时间冇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神嘅话语。今日好开心，我哋咧系可以一齐领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嘅大爱，亦都让我哋喺一段嘅时间嚟到求神喺当中带领我哋，向我哋说话，让我哋明白佢今日希望我哋点样去过我哋嘅生活。我一齐有个祷告，主我哋好多谢你，多谢你十字架嘅大爱嚟到救赎我哋，以致我哋今日生活系一个唔单止好忙乱，亦都好纷乱嘅社会同埋世界嘅里边。神啊，你系我哋嘅救赎主，你带领我哋走你嘅路，因着福音，我哋人生系有方向；因着你自己嘅福音，我哋有盼望，我哋有力量。求圣灵向我哋嘅说话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好叫我哋察验神你自己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垂听我哋同心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近来即系大家都见到啊，好多事情喺1955年美国都发生咧，系一件咧好大嘅事情。有一个黑人嘅妇女，佢有一晚放工之后就俾人哋咧系拉。理由是什麼呢？就是他沒有起身讓個位給一些白人坐。這個太太跟律師說的時候，他說我一向都有讓位給他們坐的，但那晚我是很不舒服，我周身骨痛，我的腳好像不聽我說一樣，我的腦一片的空白。我就看見我身邊幾個黑人，他們都喊扮起了身讓個位給他坐，有三个空位的，但那个大隻佬他就来在这里向我大声地讲，要我起身给个位去坐，询问我为什么不起身。那时我就浮现回在10多年前，同样有一个很恶的司机，他将我抌了在地下的里面，开走了个巴士。我就好像一只被弃的狗一样。想回这件事，我没有愤怒，我也没有悲哀，也不懂得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起身。去到警察局，我才觉得很害怕，我口很干，说不到话，那里有水机，但那里的水机只是给白人专用的，我是黑人，我不可以用。在1955年之前，在蒙哥马利的街道里面，那时一架又一架的巴士，那些巴士前面是很空的，很疏落的坐住一些的白人，但在后面呢就坐满和塞满是黑人，有一种头轻尾重的感觉。但这个的情况不是偶然出现，而是一般的情况，是每天你都可以见到的。在当时按种族隔离的政策呢，巴士前面呢头一四行呢是白人的专用区，其他那些座位呢白人都有优先权是可以去坐的。换言之，前面那四行如果坐满人呢，一有白人是上车的话呢，黑人就要起身来到让位的，而且黑人和白人是不可以一起坐的。即使附近的白人有空位，黑人都只是可以站在那里一个棋子，不可以坐的。黑人就拖住一个很疲乏的身体，每一天在这巴士里面来来往往，令人听到都觉得是很愤怒。有一个26岁的青年人，他神学毕业，这位黑人牧师他就开始在南部蒙哥马利一间教会里面来到服侍。他有一个令他很自傲的牧师爸爸，一个很仁慈的妈妈，一个很伟大的祖母。他偶然都会遇到被白人欺凌，但他的生活都很平顺宽坦，无忧无愁。他的生命好像一份很隆重很美丽的礼物，很光明很矜贵，等着他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拆开。 這個年輕人為今次這個巴士杯葛大行動呢，是呢去幫他們做一些事，希望能夠跟巴士公司達成協議。其實他們不是去爭取這個種族隔離的政策，只不過希望巴士公司那些職員改善下他們的服務態度，用先到先得的方法來到是去對待所有的市民。但這件事情拖了個幾月都沒有結果，而最後談判是失敗的。在這段時間，他收到很多恐嚇性的電話、粗言餵語的信件，打擊他們的委員會，亦都是用一些莫須有的交通條例的違例罪名來到是拉他們是坐監。他沒有想過他會做這個的委員會的主席，但大家都說你年輕，你剛剛來我們這個城市沒什麼對頭人的，所以大家就推他去做這個主席。他心想幾百年的黑人屈辱都捱過了，他知道如果他選擇了一個平凡的好牧師，生活其實是很鬆容的，但是他自己就覺得他要為他的民族做一些事情。他爸爸勸他，你去亞特蘭大那裡去牧會啦，那裡的教會那些會眾高尚一些，傳統有深厚，他們會很喜歡你的，其實各個地方都是這樣服侍神的嘛。但這個年輕的牧師，他覺得我不能夠獨善其身，我要堅持自己和這些的市民一起同行。他們也有感覺到很孤單、無助、疲乏、擔憂，想到前面他都不知道應該是怎樣，他們也有沮喪。在一個漆黑的晚上裡面，他在這裡祈禱，他感受到一個很和暖的手托住這一段的時間，他很清楚聽到一個很溫柔的聲音，馬丁·路德金，為公義、為真理站起來，不要怕，我要與你同行，永不分離。馬丁·路德金感覺到很有曙光、希望和把握。那晚他是很多個星期都沒有試過可以一覺睡，很舒服。他多年來帶領黑人以和平和非暴力的精神來到是去抗議，令到很多人和政府都找不到什麼藉口去忽視黑人的人權問題。美國終於在1964年正式通過民權法案，去保障美國的市民他們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所有分離黑白人的招牌、標語、措施全部都要撤銷。美國這個立法的先例都成為英國通過非種族歧視和非性別歧視法案的模式。在1964年10月，馬丁·路德·金他獲得世界是頒發這個諾貝爾和平獎，他當年只是有35歲，在當年他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人。上個星期馬拉拉他同樣都獲得這個和平獎，成為現在是最年輕的獲獎人。但是很難過的一件事，就是在1968年4月他是被暗殺。馬丁·路德·金他說，我有一個夢，有一天再沒有人用膚色來到評價我的兒女，而是單單看他們的品格和內涵，因為他們是會生活在一個平等的國家，再沒有種族的歧視，人人都平等。馬丁·路德·金為他的民族、為神打了一場很難、好艱辛的硬仗，同樣福音都是很難、很硬的仗。讓我們是在提摩太後書一章11至18節那裡，你要看看保羅去教我們怎樣是去神、去為神來到打個美好的福音硬仗，同行福音的荊棘路。 在第十一節那裡說，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作使徒，作教師。在一般的理解裡面，這三個職份呢，做使徒的職份呢，是比較明顯是有權威的。但在次序上面呢，保羅就將作傳道的放在首位。可以看到保羅他不是要吸引人注意他的地位和權威，而是將個焦點是放在傳福音的事工的裏面。作傳道是一個傳命者或者是傳命官，因為耶穌基督保羅可以參與神永恆的福音計劃，肩負這個使命，去到社會不同的階層的裏面，來到是將福音講傳給他們，一個很光榮很榮耀的職事。你愿不愿意为这个荣耀的大君王向他的百姓传令去讲福音给他们？使徒只是那些是曾经提过还有呢是见过耶稣教会承认他拥有特别权威的人是称为使徒，他的职责就是透过宣教来到去建立教会。教师保罗是一位很好的宣报道和讲福音信息的好老师，他正确的是去教导真理，不扭曲，不删减，不混淆，一代一代的传出去。保罗觉得他这个身份是很荣耀的，即使有人看他坐监是很羞辱，但是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光荣，不以为耻。神国度的荣耀和俗世这个羞辱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在圣殿或者是帝国做一个使者是很光荣的，但是他却因为这三个的身份和职份去受福音的苦难，仍然他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哪一个。为福音忍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保罗他以传福音为荣这个即是不以为耻，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荣辱文化的社会环境，被人拉去坐监是囚犯，一件非常即是无面和是羞辱可耻的事，很丢架的。而普通即是呢遇到的反应呢，就是呢众叛亲离。但是保罗他却不是很在意，他不以这个苦难为耻的原因是在于他不觉得能够为主作见证是有什么不光明。他亦都去劝提摩太不要因为他被人拉做一个囚犯来觉得是耻辱，反而要靠着神的大能和他一起为福音来到同受苦难。他很直接的是和提摩太说，传福音是难免会受到排斥苦难的现象。为什么？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和福音的价值观是不同。保罗自己被人拉经历牢狱之苦，所以他提醒提摩太，你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也受这些苦，可以看到保罗他传道的历程当中，他经历不少是被人是去排斥啦、迫害啦、攻击啦、赶走啦、耻笑等等这些羞辱，这些不合理的对待和打击。不少人对他讲的福音呢是很鄙视，很看不起。但保罗的反应是，无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境况，或者是遇到是几咁沉重的压力，但是他自己觉得是为神福音的使者的时候，他能够 是这样去服侍这个大君王，做一个管家的职事。传福音是他人生那个的目标，为福音受苦是值得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知道这个是可以翻译成是看见。保罗他不是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而是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不是相信一套理论或者是命题，而是他相信主。这个他可以是耶稣，亦都可以是父上帝。在经文里面他没有很明确的是讲哪一位，但是他确信他神是有能力保存他所交托给保罗的。交托在原文是名词而不是动词，是指交托银行做保管的财物，亦都可以译成我的存放物。保罗在苦难的日子里面能够仍然站立得稳，因为他实知道他所信的是哪一位。在这个弯曲半谬的世代里面，福音时常都被人攻击批评。近来伊斯兰教更加是去大大的迫害信徒。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可能我们都被人知道是基督徒，是被人排斥耻笑。看到有很多信徒他们离弃信仰，跟从这个世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失望，有心灰意冷。但我们要相信神永远不会让福音的光熄灭。神将福音交托给我们这一群是又软弱又时常都容易犯错的人，他将这个无价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一班是容易破碎粗劣的器皿里面。无论怎样，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去持守和维护真理。神将福音交托给我们，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自己是最后那个的监护人，而他会将交托给教会的真道是保存下去。我们要做的都不是很困难，就是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个。我们对福音都有责任的，就是要去传扬，藉着各种已有和创新的方法，用诸般的智慧来将福音传开。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不可以这么自私，自己得着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懒懒闲闲或者心惊胆跳的来到去逃避将这个福音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传开。保罗亦都为提摩太立下一个好的榜样。你从我听见健全的言论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作为规范。你要依靠住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所交托给你那美好的事。健全的言论，健全即是说纯正的意思。在福音书里面，这个希腊词是用来讲被耶稣医好的人，意思是指健全的福音。规模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那里是解一个榜样，但在后书里面它的意思是指标准或者是规范。同以弗所的假教师的教训相比，保罗很想告诉提摩太听，他所教的言语不单止纯正，而且是要成为提摩太他日后的典范和标准，所以必须要牢牢的守住。保罗不单止关心提摩太他做的事情，他亦都关心他怎样可以走出来呢？对提摩太来讲，他得到保罗的教训之后，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其实他自己都要继续的个人不住的来到是去成长，确信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亦都在真理的里面来到不住的追求成长，而 亦都去教导身边其他嘅人。喺呢度，保罗佢强调提摩太系要在基督耶稣里嘅信心同埋爱心嘅里边，你去做呢啲嘅事，唔系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一时嘅热心，而系靠神喺神嘅爱心同埋信心里边去做呢啲嘅事。持守嘅意思系去守护、守卫一啲嘅嘢，令到佢唔会遗失、被毁坏或者被人嚟偷咗去。当时外边其实都有好多嘅异端存在，佢哋破坏福音，就好似咧喺教会嘅手里边攞咗交托嘅珍宝一样。所以保罗佢提醒提摩太要把福音牢牢嘅守住。点样去守护呢一个真道呢？就是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心和信心这两个途径。换言之，我们怎样是将爱心和信心呢是结合起来成为行动，成为有效力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品格有没有属灵的吸引力。很多人都说其实福音挺好的，但是我睇唔到传福音嗰啲人佢哋嘅生命有几好。好多时我哋都听见弟兄姊妹讲，我老细就係基督徒，言下之意係赞赏啦，定係仲弊过唔係呢？对基督徒生活冇好嘅见证，啲人觉得冇兴趣，甚至耻笑批评。保罗喺度提醒，守道其中一个好嘅方法，除咗努力嘅去坚守真理之外，亦都喺生活里边活出呢个好嘅善道。我哋有冇喺生活、喺工作嘅环境里边关心我哋身边嘅人？我哋有冇时常系好乐意嘅系帮助人？对有需要嘅人，我哋愿意放低自己嘅需要，去顾及别人嗰个嘅需要。行动的果效比言语是有更大的效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我们觉得很难坐言起行。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的去强调，要靠住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才可以是去活出这个生命出来。靠着是守着，也都可以说是经由。住是在里面，是一个现在式的主动词语的分词。在这里讲圣灵，其实它内住在我们是现在和将来不住的事情。守住是保持。保罗在这里再次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提醒提摩太，要藉住圣灵内住而来的恩赐和能力，去保存和捍卫福音。要保卫福音可以在两方面来到进行的。第一就是藉着理性的教导来到去守护。昔日保罗和提摩太的时代已经充满很多虚方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传假道理，作无谓的争辩，败坏听见的人，很多没什么益的争辩，令到信徒一些他们的心灵是受到是困扰，令到一些不是很稳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动摇，败坏很多人。所以我们要藉着教导讲解圣经的真理，指出不合圣经的讲法，来到帮助弟兄姊妹信徒懂得怎样去分辨真假虚伪。在这里我借用陈牧师他上两个星期在牧者心声里面一个教导的很好的例子，就是讲占中和呢是支持不支持那个的看法。他所分享的这样讲，耶稣说爱神爱人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我们要小心留意的我们行动那个的动机。去佔中的是出於愛神、愛人、愛香港，不去佔中的亦都是出於愛神、 爱人、爱香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煽动，出于一腔热情冲动的回应，凡事我们本着爱神爱人去做。我们要竭力去保守的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怎样去保守呢？就是直至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的宽容，以和平彼此的联系。如果我们都失去一些基督徒那个的特质，教会就很容易分裂。占中不占中不是绝对那个的真理，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彼此的尊重，我们要去保守在主里面的合一。如果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在言语或者行动上是得罪过其他的人，我们要去寻求彼此认罪、宽恕、重修旧好，回复肢体之间爱的关系。第二，我们都藉着好行为来到去守护真理。纯正的道最好的标准和模范，就是生活那个的见证，生命那个的行为。在我自己初信主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呢是用呢是圣经的原则来到呢是去批评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那时有一个同事，他有一次我们大家倾偈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评语，他说枪手都挺沙尘的，令我很难信。有一次我在长者的团契里面呢，有一个老人家，原来呢他每一次呢每一个星期呢都去个邻居呢是带他来教会崇拜啦团契。这个婆婆因为他的亲人离世，他自己独居。这个姊妹其实不是回这个教会的，但他看见这个老人家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很经常地去探他，讲圣经给他听啦，为他祈祷啦。后来这个老人家他愿意跟他来教会，最近就是窝福，所以他就带他来窝福。我们有没有让人看见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好行为，而想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冷暖自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冷暖的人生都不是只是自己知的，可能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当中我们都看到雪中送炭。保罗他语重心长的勉励提摩太，无论在什么环境都不要以福音为耻，而是以刚强坚毅的心去传扬福音。在勉励的里面，保罗亦都很坦然地跟他这个亲如仔一样的提摩太去倾诉他在监牢里面的感受和心事。他说，你知道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经文里面是没有讲到关于腓吉路和黑摩尼的资料，但保罗提及他们似乎是他们是当时的领袖，但他同样都是离弃了保罗。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这一封信，罗马的监牢是在地底的，只是在顶那里有一个很小的窿，有这个光，环境是很恶劣，又黑又冷，大家可以想象是几个不舒服。在这个时候还周围识你的人都离弃你，保罗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你，而是他的意思是当他被政府拘禁之后，很多他身边的人都以保罗为耻弹开了。保罗在这个被离弃和孤独的里面，他的感觉是相当的难受。其实人我们是很软弱的，面对对自己没什么利的环境的时候，特别是牵涉到我们的安危或者前途的时候，我们是不会顾及到别人的处境，而是先保护自己。在侍奉的路上面，被不信的人拒绝是会觉得不舒服，但仍然可以接受。 但如果俾自己嘅同工或者群体嘅离弃，就系十分嘅痛苦。保罗佢亦都系去提醒提摩太，佢当时嘅勇气同埋忠心系几咁嘅重要。喺咁嘅处境，保罗嗰个嘅转捩点系乜嘢呢？就系佢谂到都有一啲好忠心关心佢嘅同工。愿主怜悯阿尼释弗一家嘅人，因为佢屡次令我欣慰，佢不以我的铁链为耻。当人人都同保罗割席划界线嘅时候，佢谂起一位同工阿尼释弗，呢个同工对佢系好有嘅帮助同埋鼓励。喺第十六节嗰度，佢提到阿尼释弗嘅一家，佢好想知道佢哋家人的情况。而在第四章的里面十九节，他都提到这个家庭在当中来到慰问他们。当时阿尼释弗不是在罗马，但是当阿尼释弗一去到罗马的时候，他就很急切地去找保罗。相信他是不是一找就找到，而是要用一些时间去问保罗在哪里，去寻找他。寻到找到他。在经文里面看，阿尼释弗当时他是在服侍保罗，但他亦都是有为他的家庭有安排，他亦都安排有人代他自己来到处理家里面的事务，以致他可以很安心的是去找保罗，而且亦都可以长时间留在保罗的身边。就算他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他的家人仍然有人去照顾。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阿尼释弗是不在家里面，所以他要求家人来到呢，是去照顾和补给保罗一切的需用。当他自己回去的时候，他就立刻动身去罗马那里来到照顾保罗。我们见到全感恩的心令到我们的心是转变，从没有半杯水，我们看到我们有半杯水的安慰。患难见真情，在罗马人的社会里面，一个家庭他在社会里面拥有那个的权力和地位呢，是跟这个家庭和社会那个的网络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家庭他所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达官贵人，就表示其实他在社会里面有地位。阿尼释弗他的家庭和信徒是有联系，自然亦都和保罗有联络，他的人际网络有机会对他的家庭造成一些的危害，甚至乎削弱他自己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和权力。那些拥有产业的人和那些是没有产业的人，他在社会里面拥有的权力是非常的悬殊。所以如果这个人他因为某一些原因放弃他自己社会的地位，他几乎是没有可能再去拿回这个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你有权力和没有权力那个的分别。阿尼释弗他是为了保罗同埋佢所信嘅福音，佢甘愿受呢啲嘅亏损，佢嘅牺牲成为提摩太，同埋亦都成为我哋嗰个嘅榜样。喺民国时期有一间好著名嘅大药房，佢哋嘅医师非常高明嘅医术，佢哋嘅店铺买一啲好靓嘅药材。所以在京城里面的达官贵人都去求医买药。这间店铺的大当家因为保护一个是被通缉的囚犯，卷入了一个政治的漩涡的里面。后来他被指为包庇这个乱党，结果是家破人亡，没收他所有的家财，老店亦都是被封，失去在社会上的名誉地位。阿尼释弗和保罗站在同一阵线，他亦都可能会冒犯当时的政权， 可能会失去他努力经营的事业，亦都失去他在经济上的利益，令他的家庭是陷入一个困境的里面。从世人来看，他一点都不醒目，很蠢地做，但因为他的行为可能冒犯当时的政权，但是他坚持，甚至他可能会遇到国家的控诉。保罗就借用凯撒是罗马帝国一家之主这个在当时很普遍接受的观念，他问一个问题，真正的主这个的问题，哪个是真正的主？是凯撒？是耶稣？保罗说不是凯撒，是耶稣，那位至终审判世界一切的主。亚尼色弗他不怕那个有能力毁灭身体和他家人的人，相反他是敬畏那位审判世人和掌管人永恒命运的上帝。以世界为耻，我们可能遭遇到被人唾弃，但却有属天的尊荣为他们存留。亚尼色弗成为提摩太和所有忠心盼望跟从主的人的榜样。在世界和基督的抉择里面，我们时常都遇到是两个都有冲突。我们走世界的路带给我们有今生的满足和快乐，还是我们走福音的路，一条又硬又有荆棘的路，却是满有恩典。今天你的抉择是世界的路还是福音的路呢？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主，我们真的很多谢你，多谢你自己救赎的大恩，是我们不配受的，但你却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主，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都是属于你，我们很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甚至乎过于是珍惜爱你。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即是在你的爱的里面，靠着从你而来的信心，我们去踏出我们自己那个的安舒地界，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是去看到很多人在黑暗当中那种的苦况，让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个的爱人怜悯人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单止自己是去学习个敬虔的生活，为主作好的见证，我们更加来到去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全福音的心，看到很多人真的在这个迷惘的当中，唯有福音是我们的救主那个给我们的出路。主，我们都真的为到自己在香港这个占中的问题里面，都是有和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所有的冲突，求主赦免孩子，也都求主赦免我们当中我们互相是割裂那个关系，我们求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在当中来到修复我们里面那个撕裂，我们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我们都是罪人，我自己都是罪人，求你，求你恩待我们，让这个福音成为我们修和那个的渠道。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